那请看《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申命记》第二十一章，这章讲了两个方面，一面是要公义公平，一面要救最近的人，救最近的人，也就是叫我们看重人的生命。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除流无辜血的罪。这段题目是要除掉一切流无辜血的罪，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看重人的生命，因为神看灵魂最宝贵，神爱世人，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能看见一个人被杀而不管，而都不知道是谁杀掉，所以要除掉这个罪恶，也就提醒我们要关心别人，关心被杀的这个人。我们现在看这个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如果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也可能是谋杀，那不晓得是谁，那么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要量的离这个被杀人最近的这个四围的城邑都要量，最挨近的那个城的长老那就要出来要为这件事来求神赎罪，代求要赎罪他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种未曾饿的母牛犊，就这只母牛犊就是来代赎，当然就是预表我们的主，他这一只是未曾耕地的，表明我们的主他是这么的纯全，他从来没有为世界而什么呀，而担什么恶，负什么恶，担什么重担而且呢他也是什么呢，未曾负恶的意思也是没有这个被世界所辖制的，而且呢他是把他迁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表明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丰富，他也是多么的谦卑在山谷那里被打折，他没有罪却是为我们受苦受死，结果这牛就死了打折了牛的景象。其实利未人呢，他们的子孙就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要侍奉他，就是祭司利未人首先要出来，因为他们是祭司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侍奉，他们要奉神的名来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那么都要凭着他们来判断是或者是非。那城里的众长老就是被杀的人的离最近的呢，那要在这个山谷中再说被打折景象的牛犊以上就要祷告，要洗手，洗手的意思表明我们没有害他，我们是无辜的，所以这个洗手表明你要诚实的来见证，而不是外面洗洗手。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七章讲的有一个人也是洗手，那就是比拉多他因着他而定了耶稣的罪，因着他缘故把耶稣定为死罪，交给外邦人去把耶稣定死的罪，他怎么能洗得干净呢？他当着众人也曾经洗手表明无辜，实现比拉多他沾染了主耶稣无辜的血所以洗手的应该是诚实的表明我确实在这件事没有罪，而且要祷告，就长老要代求啊，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子，所以他要祷告耶和华呀，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这个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呢就必得赦免。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表明实实在在诚诚恳恳为人代求，也确实承认我们没有不知道我们没有犯这个流血的罪，那么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所以这件事也就表明今天我们要看重人的灵魂流血嘛，就是这个犯了罪这个无辜的血留在地上，说要除掉流无辜血的罪，怎么除呢？就是代求认罪代求使这个罪不归在我们身上，使得神能够因着代求祷告而得到赦免。而这一只母牛犊无辜的被害，就代表主耶稣他为我们缘故受害， 被钉死。那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爱灵魂，关心附近的人。最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关心我们最爱我们近的人，或者亲友，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我们怎么会关心地级，关心到海岛，关心到全世界？首先要关心离我们最近的人。这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他不愿意什么呢？就是说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应该有主的心啊，有神的心，体会他的心啊，不至于有无辜的血倒在哪里，无辜的人死在哪里，也不管不顾，也不关心。起码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应该带刀做带赎的工作，这就是本城的长老，因为长老就代替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这个城的百姓，所以他们有罪，那么你做长老就要代赎啊，这是一段。下面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节，这就是在打仗当中，你可以娶被掳的女子为妻，但是呢，要有洁净的礼仪、洁净的条例啊，这是一个洁净的条例。他说你出去啊，和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可以掳掠了他们。在被掳的人中，你看见有一个美貌的女子，你恋慕她，你也可以娶她为妻。但是在娶她为妻正式成为你的妻子之前，这里神提出要有一个洁净的礼仪，行洁净礼，就是把她领到家里去，你要先啊给她剃头发、修指甲，就彻底脱去过去的啊这一切的罪污，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过去的生活行为那都像外邦人一样。如今呢，嫁给你以色列了，所以要他脱去过去所穿的那个衣服，要脱掉，而且住在家里还哀哭父母一个整月，因为父母就是生他的，生他的啊，就是表示过去的那个亲情的关系。如今呢，你要彻底的断绝过去的一切，所以要哀哭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以后，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就嫁给这个以色列人了，那么你就要不再藕断丝连了，要彻底的意思。所以你就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但是后面也提出一个要求，如果后来你不喜悦他，你可以由他随意出去，但是你不能够拿钱来卖他，就是说你为了钱为了得利来卖他，也不可以把他随便当作一个婢女来对待他，这样的话是不应该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已经他成为你的妻子了啊，所以呢就不应该这样做。你玷污了他，实际就是他已经成为你的妻子，所以至少要合情合理，应该尊重他，不应该随便拿他卖钱。所以这是看见神啊，叫他的百姓所行的都是爱道、善道、正道，而不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考虑。啊，每一件事情都看出神的心，要完全效法，按着神的教导去做，要合情合理。啊，这是一小段，我们接着再看十五节，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要分产业，要公平。分产业要公平啊，这里提到人若有两个妻子，你本来有两个妻子就不对，但是你既然有了两个妻子，那一定是有一个所不喜欢的，有一个所爱，一个所恶啊，所爱的所恶的各给你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当你要留遗嘱的时候啊，长子呢正好是你所不喜欢的妻子生的，但是当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这以色列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长子呢是得双倍的产业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你不能够把你所爱的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因为他本不是长子，因为你爱他，所以这里有一种的偏爱私心呢，不应该。后来我们就在历代下十一章啊，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二就看到罗伯安就没有这样，那他就把他所爱的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就是亚比亚，亚比亚做王一年过，很短就结束了，也是狂傲的不得了，也完全效法罗伯安。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上就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你不能够因为有私心有偏爱，他本不是你的长子，你就立他为长子。所以这里就要承认呢，认所物质妻生的儿子为长子，这是本来应该的，因为他是长子啊。所以长子我们要知道是得双份的产业，这是按照神的规定律法是这样的啊，却要认所物质妻生的儿子为长子。 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这个人啊要得双倍的产业，因为这个儿子是他力量强壮时所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但是我们从圣经看，是不是也有例外呢？确实也有很多的例外。这个例外呢，并不是说神的律法改变，本是长子，你怎么不给他产业？乃是这个人他不配做长子，他犯罪，他得罪神，所以本是长子，结果你就不能够成为长子。所以我们看一下历代上第五章，有两件事情啊。历代上的第五章，这里一个提到谁？提到流变啊，一个提到流的。流变这里说什么？本是长子，那他是长子，他是两个的同一个，但是他因为污秽了父亲的床，他放纵情欲，混夫入水，结果怎么样？长子名分就丢了，结果就归给月色。月色本不是长子，他是第十一排行啊，第十一，他哪里谈得到是长子？但是结果月色被立为长子，而且他得到双份的产业。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啊，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提的很清楚，就告诉我们约瑟为什么得两份的产业，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平业在雅各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啊，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你这个是例外的事，也是因为流便不看重自己神给他的长子的名分，你这就丢了啊，你这个恩典呢丢掉了，只有什么你不看重啊，不看重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三点，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这里首先提到利未人没有产业，那么利未人没产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地不是缺了一个支派吗？所以第四节说，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城邑居住，那就是给他们四十八个利未城，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以及这个民数记三十五章等地方也提到，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训：你是长子，但是你不会，你犯罪啊，你不看重，结果长子名分就丢了，就丢了。这是一个例子。第二节，再上第五章第二节，我们看到犹大，犹大他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归约瑟。这里虽然没提这个犹大到底是不是长子，实际君王从他而出，说明他什么？他得到了这个长子的位分。位分的意思就是他实在，我们这犹大是第四个儿子吧，说他根本也不配，君王怎么会由他而出呢？但是犹大因为他虽然失败，他彻底痛悔，以后他在雅各家真是以大哥哥的姿态出现，这么关爱小弟弟，这么体贴父的心肠，所以犹大他是做个浪子，但是他以后回转以后，真的成为最宝贝的一个啊，所以呢，这个君王从他开始，所以长子的位分就归给了犹大，长子的名分这里提到是归给谁？归给约瑟。另外呢，利未啊，利未我们知道他也不是这个长子，是吧？他是第三个儿子啊，而且他开头并不好，跟西缅呢这样的轻暴诡诈、残暴害人，啊、但是以后利未被拣选，这是在民数记第三章。利未被拣选成了什么？我们看一下利未这个民数记的第三章。第三章讲到利未蒙神拣选，结果呢他代替了以色列家所有投生的在会幕里侍奉神，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拣选啊，特别的一个拣选。那就是在这个民数记的第三章。我们看应该说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不是投生的，结果他变成投生的。他哪是投生的？代替，所以整个利未支派就算是投生的，算是长子。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了一切投生的，那人就把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赎出来了。”都赎出来了，因为什么？杀长子之灾啊！这个利未支派，结果就是所有以色列家头上的都免灾，所以神就拣选某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家一切头上。所以神说，这个利未人，一切的人代圣训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他们定要赎我，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所以等于是长子的名分、位分、职分这三个方面都归给本不是长子的人。流变犯罪，所以结果失去了，所以长子名分会给约瑟，长子的位分会给犹大，长子的职分会给利未。那这是上面，我想这些个就告诉我们，你是长子，但你要配得过，你要守住主的命令，你听神的话，那你是长子，你得双份的产业。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还有该隐，该隐是亚当的长子，那结果你看看怎么样，犯罪杀兄弟，那而且呢不肯悔改，结果怎么样，结果离开了神的面，漂流在外，所以结果洪水来到，说你该隐不管多少子孙，通通被灭。那流便是如此，还有大卫的长子暗嫩也是这样，那是长子，但是怎么样，也是放纵情欲，结果被杀。以扫是雅各是这个以撒的长子，对吧？以撒的长子，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是灭亡之子，他轻看，为一碗红豆汤，竟然把长子名分卖掉，是吧？所以以后号啕痛哭也没用，祝福也没有，名分也没有，是吧？这是以扫，是吧？这个犹大一个儿子叫尔，尔是犹大的长子，但是呢，他是迦南妇人所生，本身就不好，又行恶，结果神就叫他死掉。结果他也没有承受什么，这些都写在圣经上。我想还有很多，就是说不要名为长子，哎呀我是讲当当，我是长子，实际上你没得到，没真的得到，我们必须赤手神的吩咐，那才能够真得到，才能够得到，所以这一段就是说按神的律法规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要真正守住这个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我们接着再看，这是一小段，底下还一段，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凭公义待悖逆之子。如果你有了儿子是悖逆之子，应该怎么对待？当然，首先你要什么？你要教导他，你要什么呀？要管教他，要惩罚他，你要惩治他，都提到。但是你一直不听，无论如何不听，而且又贪吃醉酒，又顽梗悖逆，结果就要把他交出去。那我们看这一段，这就是公义来对待悖逆之子。人若有，我们看十八节开始，十八到二十一，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不是没惩治，管教啊惩治仍然不听，那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有些做父母并不是如此，心疼啊包庇啊，把孩子藏起来呀、犯罪睁眼闭眼不提呀、像以利也差不多，是不是？以利明明知道两个儿子这么坏，他们不疼不痒说两句。没有真正的拒绝恨罪，真正的关爱他的儿子，结果以利和儿子一同死亡。所以这些都是例子告诉我们，这个做父母一看就要把儿子带到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因为一般在城门口都是审判的地方，带到长老面前，我管不了了，好像今天有些问题管不了，父母管，要把他带到教会，教会要运用权力。这里说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死都不听神的话，不听父母的话，不听我们的话，而且呢还贪食醉酒，那大概无恶不作，吃喝懒做，贪食醉酒。你想这样的人，又不干，不好好做工，又在到处闲游，而且呢贪食醉酒，好吃好喝酒，本城的众人就怎么样，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就要对付这个罪恶，要除这个罪，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那么各家各户就不敢随便，做父母就严严管教，再不听一定要把他叫出来，这就是在旧约里我们看到多么严格，在新约里也是这样，我们要严严的管教他，要除去罪恶，让他跟罪恶断绝，不能够不管不顾，有些做父母根本不管，或者哎呀没有办法，而且怕自己的孩子，怕得罪他，又怕将来他不给他钱，有种种的顾虑，那这样的话你等于害死他，真的害他，是吧？这是一小段。我们接着看最后一小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段就是说关于犯该死罪的条例，犯该死罪的条例。二十二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那么就要把它挂在木头上，就是说这种是严重的罪行才这样做，他的尸首呢，但是不能留在木头上过夜，那当天就要把他这个葬埋，因为呢如果你过夜的话，就等于玷污了神所赐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被惯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就是说犯严重病的、犯严重罪恶的人，他们啊是在神面前是该受咒诅的，所以才把他挂在那里。这里当然是说死了以后把他挂在木上。无论如何，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哈曼最后不是被挂了，他害人最后呢害了他自己，那就是被挂。扫罗以后失手也是被挂呀，挂在伯山城那里，这就表明受咒诅。所以他们失手的挂，表示这种罪恶严重啊，把他挂起来示众，大家都看看，那大家因此而受警戒，那这是恶人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成为受咒诅的。所以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那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咒诅，为什么呢？就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主耶稣是活活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为我们这个至终完全是为我们缘故，为了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免去那个灭亡，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真是看到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大。所以这里说该死的罪啊，主是该死的吗？这些个人他们不要主啊，主自己的本族的人啊都不要他，弃掉他，弃掉他，把他挂上去，说他是该死的。其实呢，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本人是该死的啊，应该呢是释放主耶稣才对，他们却释放了巴拉巴。巴拉巴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是该死的，但是呢耶稣竟然结果呢啊被交给人钉十字架，而把巴拉巴倒释放了。所以听说以后巴拉巴彻底悔改了，他知道他能够活命是因为耶稣替他的，所以巴拉巴代表每一个罪人，也代表我们。所以这里就第一点，就是该死的罪就被应该是被他被治死，把他挂在木头上。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啊，就是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二章的二十四节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这个意义就看到，就被挂在木头上，他没有罪，为我们缘故啊成为罪，而且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啊。所以他受鞭伤是叫我们得医治，那他受刑罚是叫我们得平安。我们都是像羊啊，这个偏行己路啊，都走迷了。但是主耶稣他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回到这个灵魂的牧人的监督。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到我们的主啊，这个对我们这个爱是多么棒啊，是没有罪的，却是被定为该死，而且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免去我们一切罪。所以主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啊，所以当天呢尸首就被取下来了，就表明他是没有罪的，他真正的坚持真理一直到底，赎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该受咒诅却免了这个咒诅，所以我们应该去抢救灵魂，是一切应该灭亡的人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表明神多么大的爱啊！所以这一最后一小段，我们真是认识到主是什么，主是义的，却代替了不义的，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要抢救灵魂，我们要救人免死，我们自己得到这个恩，我们不能够徒受主的恩典，我们更应该体会他的心啊。另外可以代表我们的救人是该死的，应该挂在木头上，应该拼命把他钉死，像保罗说的一样，是吧？我们的救人应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叫这个救人呢罪身灭绝啊，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保罗最后说，这样我们看自己啊，应该是死的；看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啊。所以死活我们不应该是畏惧。